这里是巴黎，您正在收听的是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今天是2019年4月5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七国集团巴黎外长会议筹备比亚里茨元首峰会，美国国务卿缺席。特朗普赴美墨边境视察前夕对边境问题展示灵活性。白宫经济顾问克洛德表示，中国已承认窃取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以及骇客攻击。中美谈判或近尾声，习近平呼吁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表示乐观，但称四周后见分晓。吕德，中国诗人作家廖义武表示，中国是全世界的威胁。东京地方法院批准逮捕雷诺尼桑前总裁戈恩。以色列大选前夕，内塔尼亚胡被民调看好，单纲阻隔下届政府。法国炮兵分队结束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任务。阿尔及利亚总统辞职后，民众首次大游行，要求前朝的三名重臣走人。
法广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本节播音主持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继周四在巴黎举行的七国集团内政部长会议之后，七国集团今天周五举行外交代表会议，内容是筹备八月底的七国元首峰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缺席再次凸显集团内部难以达成共识。详情请听记者林兰的介绍。
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今年的集团元首峰会定于八月份在法国比斯开湾沿海城市比亚里茨举行。继周四的成员国内政部长会议之后，七国集团的外交代表周五齐聚法国西部布列塔尼海滨度假地迪纳尔，为筹备元首峰会做准备。而会议之际，去年十月份在加拿大马尔拜举行的上次元首峰会的阴影仍然存在。在加拿大七国峰会上，当峰会宣布联合声明几个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表示拒绝该最终声明。而此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出席周五的外长会议，派其副手戴维参加。一名常驻法国的七国集团资深外交官说，美方的这一决定象征性地发出了一个相当负面的信息，即蓬佩奥有更要紧的事儿做。据本台法语部报道，欧洲与美国外交间存在很多摩擦点，作为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法国，希望重点关注包括网络安全、消除不平等及打击非洲撒哈拉萨勒赫地区非法交易等议题。此外，针对当前的国际局势，截止到周六上午的会议也将讨论包括委内瑞拉、伊朗、叙利亚、利比亚等地区紧张局势及朝鲜无核化等议题。而涉及诸多棘手议题，报道普遍预期七国集团将很难在八月底的比亚利茨峰会上达成协议。
以上是林兰的介绍。面对共和党内部意见分歧，特朗普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出现松动。他周五赴美墨边境视察前一天，对边境问题展示灵活性。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美国特朗普总统按计划当地时间今天周五要视察一座位于墨西哥边境地带的美国城市，现场了解被其本人定性为主要危机的现状。但就在这一外出视察的前一天，特朗普昨天周四在其关闭美墨边境的威胁上表现出了松动。特朗普提出了对墨西哥汽车征税的想法，如果墨西哥不采取进一步措施阻止拉美移民的涌入。就此，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传回了特朗普总统这一讲话的录音片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坦率地说，对车辆征税的做法比关闭边境更加激烈程度小一些，我将那么做，大家知道我将会那么做，我不开玩笑，所以我们将给他们一年时间去阻止移民，去对他们的汽车征税，如果那么做还不行，将来再关闭边境。
And if that doesn't stop the drugs, we close the border.
同样是据本台法广法文报道，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每天的物流价值高达17亿美元。墨西哥是美国农产品进口的第一大来源国，关闭美墨边境可能即刻会对美国民众消费的水果蔬菜的价格造成影响。特朗普总统最近一再威胁要关闭美墨边境，这最终导致了其阵营美国共和党内的不安。通常对特朗普总统立场不予批评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做出明确反应。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表示，希望那将不会发生，否则将可能会对美国国家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冲击。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中国已承认窃取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及骇客攻击。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记者王山的报道。
第九轮美中高级别贸易谈判三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举办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中国在谈判中首次承认窃取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及电脑骇客攻击等美方多年来的指控，但是两国本周能否达成结束贸易战的最终协议目前仍无法确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中方代表团三日前往美国贸易代表署，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官员会面。库德勒说，即便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晤特朗普总统时，也释放愿意倾听美国担忧的信号。习近平并未说不，我们没有，而是开放听取意见。库德勒说，美中仍尚未达成协议，不过他对双方在本轮谈判中缩小分歧持乐观态度，表示这次谈到许多之前从未触及的议题，且在各层面都有进展。早先有媒体引述美国商会副总裁布伦特指出，美中贸易协议已敲定九成，目前专攻余下的一成，但这也是最困难和最棘手的部分，其中包括如何落实美国智慧产权保护，以及如何确保中国兑现贸易协议承诺的执行机制等等。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中美贸易谈判似乎接近尾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中美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表示乐观的同时还表示未来四个星期应该能够看到局势明朗。特朗普昨天4月4日在白宫会见了在华盛顿与美方进行第九轮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刘鹤给特朗普带去了习近平的口信，这个口信表示双方在过去一个多月进行的密集磋商在关键问题上取得了新的实质性的进展。习近平表示希望双方本着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精神解决好双边关切的问题，及早完成中美经贸协议文本的谈判。习近平还表示中美关系健康平稳发展关系到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他愿意同特朗普保持密切联系。另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没有宣布他与习近平何时举行标志着贸易谈判结束的会面。特朗普昨天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当着刘鹤的面说，双方谈判进展很快，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达成一个协议，达成协议很有可能那样对大家都好。特朗普还说，如果达成协议，我们就会举行峰会，未来四个星期的局势应该可以明朗。刘鹤表示双方在谈判中在关键问题上取得了新进展。法新社说，刘鹤延长在美停留时间，周五将与美方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继续会谈。莱特希泽是最强硬的美方谈判代表。有关中美第九轮贸易谈判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吕德，中国诗人作家廖义武近日在法国参加他的书著《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法文版发行活动。法新社今天4月5日刊出对廖义武的访谈，廖义武表示他的梦想是中国能够分裂成为十来个国家，因为现在这样的中国对全世界是威胁，而一个分裂的中国对世界更有好处。法新社说，廖义武有时被称为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他说自己现在回不了中国，但很想念家乡四川。他在中国遭受当局施以酷刑、监禁、边缘化和被迫闭嘴之后，于2011年流亡德国。廖义武告诉法新社，当四川独立后，他会非常高兴地返回四川。他开玩笑说，到时候我们会选出一个非常棒的厨师当四川总统。不过严肃地说，他对中国民主前途非常悲观。他说，30年前我们以为中国朝向民主转型，但今天大家的雄心就是赚钱。他还说，凡是保持自己理想不变的人都被边缘化，而一心赚钱从不批评当局的人却可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廖义武遗憾地表示，1964天安门屠杀之后，当时西方所有国家对中国政府进行制裁，可现在这些国家争先恐后地与凶手做生意，尽管这些屠杀的屠夫们继续关押和杀人。廖义武断言，习近平的策略是通过人们对消费的渴望来奴役控制人民，而刽子手正在取得胜利。他对习近平的女儿及其他中共高官的子女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表示愤慨，他说，即便是中共领导人的情妇也能获得奖学金到哈佛去学习。东京地方法院批准逮捕雷诺尼桑前总裁戈恩，请听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地方法院批准拘留戈恩，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于4日早晨以违反公司法的嫌疑，对日产汽车公司前会长卡洛斯·戈恩实行了第4次再逮捕。东京地方法院4月5日批准了对戈恩的拘留，为10天，期限到4月14日。如果检察方面请求延长，最长可以延长至4月24日。据检察方面透露，逮捕理由是格恩从2015年12月到2018年7月通过日产分公司中东日产给与他相识的人担任负责人的中东阿曼销售代理店 SBA 汇款约16亿9800亿日元，其中有5亿6300万日元汇进了格恩实质上所有的黎巴嫩投资公司 GFA。格恩方面对此全面否定。格恩的辩护律师中的一人红中纯一郎4月4日在东京外国特派员协会召开记者会，红中纯一郎指出，特搜部持有搜查没收令状，没收了狭窄的住居里为审判准备的材料等，如手机资料、笔记本、日记等。对此，红中纯一郎律师指出，这是明显侵犯防御权和辩护权。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炮兵分队完成在伊拉克叙利亚边境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反恐任务。法国军方参谋部发言人帕特里克·斯杰泰4月4日在记者会上宣布，法国瓦格拉姆炮兵特遣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参加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任务。这支特遣队配备三门射程40公里的凯撒大炮，于2016年9月被派往伊拉克参加攻打摩苏尔战役之后，又被调往伊拉克与叙利亚边界，配合支持叙利亚民主武装从地面攻击伊斯兰国组织，一直到今年3月23日哈里发激进分子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攻破。阿尔及利亚民众今天4月5日举行第7轮示威活动，这是总统布特弗里卡4月2日宣布 此之后的首次民众大游行被认为是一次测试。阿尔及利亚的民众要求将老总统周围的一切亲信和20年来的体制都换掉，特别是3位字母由 B 开头的老臣，他们要求这3人立刻离开职位。各位听到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巴黎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新一轮谈判周五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在过去几个小时内，双方表态频频。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最终达成协议表达乐观，并再次提及与习近平的可能会晤，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呼吁尽早结束谈判。特朗普周四在白宫椭圆厅办公室会见正在华盛顿进行第9轮中美贸易谈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特朗普说，我们已经就贸易谈判的一些最棘手的问题达成了一致，很快就能达成协议。他谈到了具体的时间，说协议进展非常好，可能在未来4周内知道结果，之后可能需要2周的时间准备。特朗普还强调，如果协议最终达成，这将是一个史诗般的协议，是历史性的。他同时提到了与习近平的会晤，说如果双方达成协议，我们将会举行首脑会晤，但他并没有提及与习近平会晤的具体时间。除了特朗普的乐观表述之外，媒体还注意到刘鹤此次在白宫椭圆厅办公室的座位变化。以往2次接见刘鹤，特朗普都把他安排在自己的对面，此次则不同以往的安排，坐在自己的右手边，并排而坐。在北京方面，据新华社的报道，在刘鹤向特朗普转达的习近平的口信中，习近平呼吁双方及早完成中美贸易协定文本谈判。同一报道还指，刘鹤表示谈判双方2天来在协议文本等重要问题上达成了新的共识。据本台常驻北京记者拉加德的报道说，北京方面急于结束贸易战，希望加快谈判的步伐。在第9轮中美高阶代表谈判之后，向来就中外十全十美的中国人开始谈论谈判将可能在第10轮完结。中国环球时报推特账号周四发布的社评提到，瓜熟但还难以说什么时候会蒂落。报道指，与美方相比，北京更希望明确设定下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会晤日期，以尽快完成最后协议的文本谈判。法新社报道援引接近谈判人士消息说，此次第9轮谈判为期2天，刘鹤周五将继续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举行会谈。此外，他在周3和周4也会晤了美国财长姆努钦。美国批评中国对美不公平贸易，要求中国对其仍然有受国家大量补贴的国有经济做出结构性的调整，同时要求减少双方巨额贸易逆差。去年中国贸易逆差再次上升 11.6%， 达到4191.6亿美元。而在美中贸易谈判举行的几个月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相互矛盾的信息，有时他表示欢迎谈判取得的进展，有时又声言发出不会签署协议的威胁。周四特朗普再次警告说，这必须是一个很好的协议，如果这不是一个好的协议，我们将不会签署。而美国贸易首席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则表示，仍有重要议题有待解决，他没有具体指出其中的内容。华盛顿自去年以来已对2500多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收 10% 到 25% 的惩罚性关税。特朗普曾威胁要对所有5000多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税。北京方面作为报复，对大约1200亿美国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如果说中国希望全部或者部分取消征税以达成协议的最终签署，而特朗普政府方面则希望继续保留征税这一达摩克里斯之剑，以确保北京对做出的承诺获得切实的执行。 事实上，中国政府周一宣布延长对美国进口汽车暂停征税，以表达善意。为推动双方的谈判，北京在去年12月份决定暂停对美国进口汽车增加征税三个月。就目前的谈判，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周三说，会谈涵盖了迄今为止从未涉及的议题，包括盗窃知识产权、网络犯罪、海关及关税壁垒等。他说，会谈存在一定的乐观情绪，我们希望本周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据《金融时报》的相关报道指，中美双方就大部分悬而未决的议题已经获得解决，但是谈判在就如何核实协议的实施方面仍然停滞不前。美国构想了在中国违反贸易协定时立即征收关税的强制履行机制，并正在增加防止中国对这种关税进行报复的条款。但是中国方面认为，这种强制履行机制是19世纪鸦片战争后来自西方的一种屈辱。报道引述负责国际事务的美国商会副会长布里昂说，中美贸易协议的 90% 已经完成，但剩下的 10% 是最困难的，也是最为敏感的，必须双方都做出让步。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这午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关注的焦点内容包括如何遣返在国外参加圣战活动的法国人，法国政府以及执政党内部在职工退休年龄问题上存在分歧，联合国有关海洋保护生态领域的谈判进展，以及卢旺达在历经种族屠杀25周年之后重建工作的进展等等。各报有关中国的报道主题各不相同，今天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回声报驻京记者在其网站发表文章介绍了中国政府在清明节前夕下令禁止中国人在祭奠死去的亲人时在坟地上焚烧冥钱。文章介绍说，按照中国传承了2000年的传统文化，清明节时人们会带着烟酒水果前往坟地祭奠亲人，并且在坟墓周围焚烧冥纸，使亲人在另一个世界不至于两手空空。而今年数百万的中国人都收到了中国银行发出的短信，呼吁他们要举止文明，不要购买以及焚烧冥钱，尤其是那些看上去很像人民币的假币。其中原因官方的解释是担心有损益人民币的形象，但是回声报认为另一个不可公开的担忧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假币制造的需求，伪造的人民币越来越可以以假乱真，中国银行担心越来越多的假币将在市场流通。解放报一篇与中国有关的文章介绍的是法国制造业的又一家传统企业将被中国吞并，创建于1856年的 PRM 企业，全名是 Bond d'Amusson， 是制造下水道出口圆形金属盖的传统企业，是法国建材集团圣戈班集团拥有的一个雇佣2000多名员工的企业。中国的新兴管道制造商日前提出斥资6亿欧元收购该公司60%的股权，尽管圣戈班集团表示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正在寻找别的可能的合作者。尽管该工厂所在地的地方议员呼吁政府关注，但是企业内部职工以及工会组织担心双方早已就并购合同达成协议。法国经济部长也表示，不能在不了解具体情况之前就一味的反对，因为并购案最终会涉及到职工的就业问题。此外，流亡德国的中国著名译作家廖一武目前在法国推销他的法文版新书《子弹鸦片》。廖一武就此接受了法国绝大多数主流媒体的采访，他在接受法国公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国人30年前的民主梦今天已经成为泡影，今天的中国人唯一的快乐就是追求物质的享受，中国整个国家也在无限制的生产无节制的享受中成为一个巨大的垃圾场。今天在中国有钱人的人生目标就是带着自己的家庭子女离开这个垃圾场，到西方来享受中国所缺乏的民主。所以廖一武警告说，倘若中国不走向民主，西方将面临越来越大规模的中国移民潮的威 胁。他说，德国政府接受了100万叙利亚难民，就把整个德国闹得天翻地覆。可以想象一下，大批中国移民的涌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廖一武在接受法国文化电台采访时，就文学创作的理念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记者的问题是，同样是流亡在海外的中国作家，您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创作理念似乎截然不同。对高行健来说，作家不应该参与，他并不赞同参与文学，不认同文学试图改变世界的创作理念。对他来说，文学作品表现的仅仅是在政治与历史之外留下的一个个体的痕迹，对他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对此，廖一武的回答是，作为曾经被囚禁的政治犯，他的个人经历决定了他的写作内容，他当然也希望能够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悠闲自在的生活，但是他的读者们也期待他能够讲述他自己的经历。其实他本人有意两耳不闻窗外事，在中国每天都发生着令人难以沉默的恐怖事件。他的朋友诗人作家刘晓波、李碧峰、王怡等人的遭遇使他难以保持沉默，他的责任就是为他们发声。他认为作家就是为了捍卫自由，在捍卫他人的自由的同时，也是捍卫自己的自由。作为作家，他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索菲和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风大陆歼11战机在3月31日无预警跨越海峡中线，台湾也派遣战机拦截，在两岸气氛紧绷之际，这样的事件让人格外忧心，事件的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是这个事件呢发生在澎湖群岛西南方一个叫做台湾浅滩这个海域的上空。那两架由福州义叙机场起飞的歼十一往南飞行，飞着飞着竟跨越了海峡中线。台湾军方马上派出在空中巡逻的金国号战机赶往拦截，并且下令嘉义基地4架 F-16 战机紧急起飞。结果就在这同一时间呢，大陆方面也有2架战机紧急起飞，局面一度紧张。所幸这个采线的这2架大陆战机并没有进一步的深入，而是沿着中线飞行大约10分钟以后就返回，可以说是在双方都有所克制之下呢，并没有出现擦枪走火的不友善的动作。
那事件发生之后，台湾官方有什么评论呢？
是，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黄崇彦说，中国这样的做法不仅是缺乏国际责任，对区域安全稳定的蓄意挑衅，逾越中线的作为更是对两岸现状的公然破坏，中华民国政府给予强烈谴责，也提醒中国作为区域一员应停止这类危害区域和平福祉的行为，不要成为国际的麻烦制造者。那另外就是台湾军方将领啊透露，目前没有办法确认这个大陆战机它越线的确实动机，但是最近一两周海峡对岸大陆战机的活动相当的密集，这可能跟日前美国海军和海岸防卫队的船舰通过台湾海峡有关。大陆方面可能因此选择在台湾海峡南部海域越线，一方面有激起注意的一个示威效果，同时呢，这个地区比较靠近台湾南端，海域比较辽阔，离台湾的陆地起码还有100海里以上，紧张性相对比较低，不至于造成局面失控。
台湾总统蔡英文不断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并两度对军方讲话。蔡英文怎么看待这个越线事件呢？
是，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呢，也就是4月1号，蔡英文在主持军方一项授勋典礼的时候，公开对军方说，中国这些动作不仅是对两岸现状的片面改变，更是对区域安全稳定的公然挑衅。他已经下令军方对于蓄意越过中线的挑衅必须第一时间强势驱离。蔡英文更以3步来警告北京当局，就说不要刻意挑衅，不要制造事端，不要试图破坏台海现状。那接着在4月4号，蔡英文视导嘉义的空军联队，这个联队就是大陆战机越线的当天派出4架 F-16 紧急升空拦截的基地。 蔡英文为了表达重视，还特地由国安会的秘书长、国防部长跟参谋总长陪他前往，一方面嘉许这些连队的官兵，说他们有效吓阻解放军的挑衅行为，颁发加菜金给予慰勉，更直接面对这些战斗机飞行员，强调未来对于解放军蓄意越过中线的挑衅，必须在第一时间强势驱离。
这个事件在国际间也引起高度关注，美国和欧盟都公开表态。请介绍一下各方的看法。
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波顿在1号啊，他在他的推特发文说，中国军事挑衅无法赢得台湾民心，反而加强所有珍视民主价值者的决心。还说台湾关系法及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很明确。其次呢，就是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伊斯特本，他也发表声明说，美国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以改变现状为目标的片面行动，包括任何诉诸武力或其他胁迫方式。再来就是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点名北京此举片面改变现状，要求北京停止胁迫台湾，并恢复跟台湾民选政府的对话。那甚至连欧盟也在2号发言，说是亚洲的和平安全攸关欧盟的重大利益，欧盟希望台海两岸重启对话，避免可能引起紧张情势的行动跟言语。至于中国方面呢，在大陆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啊，对于波顿的推文，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强调说，美方当初单方面搞台湾关系法，与国际关系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完全背道而驰，中方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他敦促美方要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跟促进台海和平稳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至于台湾方面呢，有政治评论家指出，所谓海峡中线呢，不是国际法，也不是协议，更不是默契，那是美国在中美协防条约的架构下，杜鲁门总统喊出台湾海峡中立化、片面划设的一个行为规范。它不是规范北京，而是规范台北，意思是超过海峡中线就不在美军的保护范围。评论里面更提到说，当美国强调台湾海峡是公共水道，有自由航行权、自由飞行权，美军可以，解放军为什么不可以？评论还深刻地指出，当蔡英文政府在为美国连续3个月每个月都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兴奋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解放军会如法炮制呢？总而言之，大陆两架歼十一越过海峡中线达10分钟，这绝对是一件必须严肃看待的事。民进党政府虽然刻意强调捍卫国土、同仇敌忾的概念，希望让蔡英文在选战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这种类似走钢索的心态，却有可能把台湾越来越推向险境。
好的，那就谢谢民方。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七国集团巴黎外长会议筹备比亚里茨元首峰会，美国国务卿缺席。特朗普赴美墨边境视察前夕，对边境问题展示灵活性。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中国已承认窃取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以及骇客攻击。中美谈判或近尾声，习近平呼吁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表示乐观，但称4周后见分晓。吕德，中国诗人、作家廖一武表示，中国是全世界的威胁。东京地方法院批准逮捕雷诺尼桑前总裁葛恩。以色列大选前夕，内塔尼亚胡被民调看好，单纲阻隔下届政府。法国炮兵结束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任务。阿尔及利亚总统辞职后，民众今天首次大游行，要求前朝的3名重臣走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继韩国3大电讯商3日夜间抢先宣布在全国开通 5G 移动通讯服务之后，三星电子集团4月5日正式开售全球首款可以使用 5G 技术的手机 Galaxy S10。至此，韩国抢先美国和中国，成为世界首个全面开通 5G 通讯的国家。 可以说，韩国在围绕 5G 技术的激烈竞争中捷足先登。为了争这个第一， KT 电讯公司、 SK 电讯和 LG U Plus 公司三大电讯商甚至将原定在5日宣布开通 5G 服务的安排提前在3日夜间当地时间23点举行。理由之一就是有消息显示，美国移动通讯运营商威瑞森有可能提前推出他们的 5G 通讯服务。为了制造声势，三家企业精心挑选了六名首批享用的用户，其中包括韩国人气火爆的男子演唱团体 EXO 的两名成员，也包括被誉为韩国花样滑冰女王的金妍儿。韩国因此抢先于威瑞森几个小时，成为第一个开通这项意味着移动通讯革命性技术的服务。但首批六名精选用户也只能和普通民众一样，等到4月5日才得以目睹首款可以使用 5G 技术的新一代手机。三大电讯商均在5日与三星合作，在首都首尔举行各种展示会和宣传活动。根据目前掌握的消息，首款 5G 手机问世的当天下午， LG U Plus 公司就已经赢得了15000订户， KT 电讯公司首批订户也已经过万。KT 电讯公司的领导层预期在年底以前，韩国的 5G 用户就将超过300万。不过新款手机价格不菲，最基本的款型价格也相当于1090欧元。继三星之后，其竞争者 LG 集团预计将在两周后推出自己的 5G 手机。韩国由此成为全球第一个向国民全面提供 5G 服务的国家，虽然其宣布推出的时间只比美国的威瑞森集团提前了几个小时，但威瑞森的 5G 服务目前仅限于芝加哥和明尼阿波里斯。目前美国一些其他城市虽然有试验这项新技术的基站，但也只能通过无线网络使用。该集团预计在年底以前将这项服务开展到全美30个城市，而且该公司生产的 5G 手机下周才会问世。 5G 也就是第五代移动网络技术，意味着联网可能性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它将大大提高联网速度。下载一部电影未来可能只需要一秒钟即可完成，相对于 4G 技术的网速提高了20倍。对于消费者来说，联网速度其实并不会有特别显著的改变，但运营商可以借助新技术更好地应对网络运营，避免移动网络超负荷运作，减缓联网的速度。 KT 电讯公司三日在一份公报中表示，使用 5G 技术可以在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保证100万台机器同时联网。但 5G 技术的最大优势是它为设备联网提供的巨大的可能性，它被看作是全面推动经济数字化的主干。此前的 4G 技术催生了数字经济，新来的 5G 技术将成为工业各个领域数字化的技术支持，让一系列到目前为止尚无法实现的服务成为可能。它将加快工厂的自动化进程，加速运输业基础设施数字化，也可以改善生产程序，使用增强现实或虚拟现实的技术等等。随之而来也将是一系列技术革新，诸如自动驾驶汽车、移动医疗、智能城市等等等等。根据总部位于伦敦的全球移动通讯系统行业联盟所掌握的数据， 5G 系统将成为未来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到2034年， 5G 标准将给全球带来约565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但是第五代移动技术在开启无线技术空间的同时，也伴随着信息安全隐忧。到目前为止，移动网络的功能主要是在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络，而 5G 技术的最大优势则是推动不同设备间的联网，信息传递量也将爆炸性增长。包括工业、医疗甚至战略性设备的敏感信息在内的所有资讯，未来都可能畅通无阻。潜在的危险来自 5G 网络自身。目前保证网络安全的主要手段是保护核心设备，也就是运营商为资讯传递而安装的设备。但使用 5G 技术则不仅需要保护这些核心设备，而且天线、中继装置等都有可能成为入侵网络的入口。 正因为 5G 技术的巨大潜能，大国间尤其是中美两国围绕这项技术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在 5G 开发领域目前已经占据领先地位。中国拥有3400项 5G 专利，其中1529项专利来自华为。但中国尚未进入 5G 网络部署阶段。美国则一直指责华为设施有可能为中国政府窃取情报提供入口，近期一再呼吁盟友拒绝与华为合作。在率先推出 5G 服务的韩国， KT 电讯公司和 SK 电讯两大公司均向法新社表示他们不使用华为技术，但 LG U Plus 集团则承认华为是该集团网络供应商之一。以上是今日经济。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编播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防止塑料制品进一步污染海洋，从而威胁人体健康，欧洲议会于2019年3月27日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自2021年起全面禁止欧盟国家使用饮管、餐具等一次性塑料制品。欧盟委员会最终通过一项旨在禁止多种塑料产品使用来减少城市和海洋污染的法案，即欧盟议会于3月27日以560票对37票通过相关法案，并将于2021年开始生效，就是从2021年起，欧洲国家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该项法律从去年提交法律草案到今年快速通过，显示塑料污染危害巨大，而且情况紧急。欧盟议员们警告说，如果不采取行动，到2050年，海洋中的塑料制品将比鱼类更多。此次法案明文禁止使用十多项一次性塑料制品，如一次性餐具、食品袋、吸管和塑料瓶等。另外，欧盟还鼓励会员国逐步减少一次性塑料包装使用，就是限制使用塑料杯和快餐包装，并采取更严格的标签规则。另外，该项禁用一次性塑料法案还包括以下几个内容，如污染者需要支付罚款，就是对于每千克没有被回收的塑料垃圾，欧盟国家必须为此向欧盟支付一定的金额。欧盟议员表示，虽然困难重重，但是经过努力，还是获得了企业在减少污染方面采取措施的承诺。欧盟比利时议员雷斯表示，
Nous avons obtenu que les fabricants de tabac, pour citer cela, aient l'obligation de financer la collecte.
我们让烟草公司同意担负对消除烟蒂污染和对烟蒂回收的费用，而且要从2023年1月开始执行。该消息指出，一个烟头会污染500到1000毫升的水资源。欧盟该项法律旨在到2025年收集欧盟各国国内使用 90% 的塑料瓶，而且各国需要在商品包装上标明成分，让消费者能够掌握更多的与塑料有关的危害信息。欧盟执委会副主席蒂莫埃曼指出，欧洲不是塑料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但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措施可以成为世界的典范，如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欧盟的有关做法非常感兴趣。他相信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的有关模式将会影响全球。那么目前欧洲塑料回收的情况是什么呢？联合国最新一份报告指出，世界上90亿吨塑料中只有9%被回收。虽然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处在同一水平上。例如在欧洲，根据欧洲塑料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收集了将近2600万吨塑料废物中31%被回收利用，在美国回收塑料程度大约为10%，但是 回收不同的塑料，数字比例也有很大的变化。如含有 PET 元素的塑料瓶被工业回收处理，并且被当作再生材料重复使用。相反，塑料酸奶盒仍然被最终燃烧，就像轮胎中的一些复合材料一样，因为回收费用太昂贵，无法回收利用。然而，燃烧过的塑料烟尘进入大气，还会继续污染环境。另外，欧洲塑料工业受到压力，开始积极进入塑料回收产业。由欧洲塑料制品联合会与英国塑料联合会近期组织塑料回收研讨会在伦敦召开，研究如何处理环境中的塑料，特别是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回收问题。最近几年，一些欧洲国家政府、行会以及个体公司发起了减少向环境中丢弃塑料的倡议，给塑料制造企业施加更大的压力，让塑料回收企业备受关注。这也显示进一步开发塑料再循环利用和回收技术非常重要。欧盟的塑料制造协会已承诺保证塑料重新利用率和回收率，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欧盟所有塑料包装 60% 再回收和利用，到2040年，所有塑料包装实行100%的再利用和回收。该项目标是要防止塑料散落在环境中，以提高回收资源效率，包括塑料包装的回收利用率。欧盟早在2015年就启动了一项循环的经济行动计划，并于2018年发布了一项针对塑料可持续使用的零计划提案，列举了在欧洲海滩上最常见的10多种一次性塑料物品。欧盟官员表示，欧洲是一个实行强制性回收塑料包装的地区，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运行良好的欧洲再生塑料市场。欧洲塑料制造商协会针对不同的塑料产链已经建立了不同的循环平台，如聚乙烯经济平台、丙乙烯循环解决方案等。塑料行业企业还建议，塑料再生和利用是第一位，机械回收排在第二位，随后进行先进的循环和回收工艺过程，如气化热解和加氢热解，不同层面都要注重塑料能源的回收。欧盟现在也注重寻找替代能源，如生物塑料。生物塑料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希望。欧盟一方面加紧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同时加紧回收，并且加紧开发代替性塑料，如生物塑料。那么什么是生物塑料呢？生物塑料是来自可再生能源物质制造的塑料，如由植物油、玉米的淀粉、豌豆淀粉和微生物群制造的塑料。常见的日常使用的塑料，如石化塑料，是从石油中提炼而生。这些塑料更多的依靠化石燃料，产生更多的温室气体，不是全部能够降解。而生物塑料是由可以全部降解的生物组成。那么欧洲使用生物塑料袋的情况是什么呢？根据欧洲生物塑料袋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生产的205万吨的生物塑料中，不到一半是可生物降解的。根据统计，世界生物塑料生产能力主要集中在亚洲，占 56%，这也是传统塑料主要生产地区，领先于欧洲和北美。 2017年，世界上生产的 58% 的生物塑料被用于包装，随后是纺织品占 11%， 消费品占 7%， 汽车和其他运输行业占 7%。那么生物塑料的市场份额是多少呢？根据欧洲生物塑料公司的调查显示，去年生物塑料占全球聚合物市场的比例不到 0.7%， 但这些材料正在上升，得到了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更高的环保意识的支持。欧盟预测在2017年到2022年期间，全球使用生物塑料会增长 19%，但是生物塑料比传统塑料生产会贵2到3倍，但是从长远来看，有更高的生产量，改进制作工艺，有助于提高生物塑料的竞争力。塑料的用途是什么？可以降解的生物塑料主要用来代替产品使用的常规塑料，例如一次性塑料袋或一次性餐具等。科学家和企业家还在努力合作，开发研究海上生物塑料的降解技术，以应对海洋塑料的污染。当今，生物塑料生产商正在尝试开发具有新特性的材料，更轻便、更耐用，还可以去污。可见，欧洲出台法律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大力回收塑料制品，同时研发生物塑料等替代品。欧洲为环保进一步做出努力，减少塑料污染环境。各位听众，今天的环保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欧盟通过法律，从2021年起全面禁用一次性塑料制品，而且着重开发生物塑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编播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再度请到巴黎华人界法国美食名厨基利大厨来为我们提供一道四月的美食佳肴。首先，基利告诉我们这是一道什么菜，以及他这次为何提供我们这道菜。今天我要做的这道菜的菜名叫做茄汁玉米泥煎块韭菜香羊羔柳。为何基利大厨今天要提供给我们这道菜呢？因为以前我们与美食名厨学习时，经常拿这部位的羊羔肉来做菜，所以我特别喜欢拿它来做食材。而且因为复活节快到了，在传统上，法国人复活节要吃羊羔肉的。也就是基利王大厨今天要拿羊羔身上肉质最佳最嫩的那部位的里脊肉来为大家做美食餐盘里的料理食材。首先，烹调这道菜我们需要预备四个漂亮的盘子、一个碗公以及两个平锅，还有两个生锅。至于要准备的食材如下：羊羔里脊肉三片，我们也叫羊羔柳、西红柿、洋葱、蒜头、几颗黑胡 椒以及一点橄榄油，法式料理用的麝香草以及罗赫亚香草，还有75克做好的玉米泥块，半公升的鲜奶，还有一个柠檬，一个柳橙，因为需要它们的皮。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介绍如何做这道菜。这要分成两个部分的工作，首先在进入正式烹煮羊羔之前，先要有一些东西必须在前一个晚上预备好。第一样材料是玉米泥块的预备，如果为了省事，观众朋友们不自己做也可以买现成的，就买个75克吧。第二样材料是要把羊羔柳用一些调味料先静置好，也就是上面提到过的，在前一个晚上把它放一点橄榄油、蒜头、法式料理用的麝香草以及罗赫亚香草，加上一些柠檬瓜皮及柳橙皮瓜皮，把羊羔柳腌制起来，以及撒上几颗黑胡椒。第二天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烹调这道菜了。首先要预备 fondue tomate 菜盘底的番茄酱汁，做法是拿800克的西红柿，烧一锅热水之后放入西红柿，烫煮30秒之后再拿出西红柿冷却它们，然后把它去皮，然后每一个西红柿都切成一半，把西红柿肉心及带籽的汁液挖出来，放入另一个碗公里，拿一个锅子加入切细块的洋葱，还有橄榄油及切碎的一个蒜头，把刚才切好的西红柿放入，用小火去慢慢的煮，然后同时把那个碗公里的西红柿肉心以及叶汁部分用滤纸把它滤掉它的籽，接着直接过滤到锅子里，一起用小火再慢慢的煮。现在来料理羊羔柳的部分，就是里脊肉的部分。拿出昨天晚上腌制一个晚上的羊羔柳，拿出一个平锅，点上中火，放一点橄榄油，把羊羔柳带皮的一面接触在平锅上煎烤约个5分钟，一面煎一面把羊羔柳的皮被逼出的油去掉，直到它呈现金黄色，翻面，然后把火开大一点，同样这一面也煎烤到金黄色之后，把羊羔柳也就是里脊肉起锅，接着擦干这个平锅，加入一点黄油，把刚才煎烤过的羊羔柳放入平锅，现在用小火煎2分钟即可拿出羊羔柳。现在处理玉米泥块的部分，拿出玉米泥块，用烹饪的圆模型塑造成4个1公分的圆形泥块，现在拿出一个平锅，放入一点黄油，把玉米泥块放到平锅里，最好是不粘锅的平锅，煎个1分钟，翻面也煎个1分钟，现在看到两边都有金黄色的色泽即可了。
Donc là on a tous les ingrédients, donc on va prendre 4 assiettes, on va mettre le rond de polenta au fond de l'assiette.
现在进行上菜前的部署羊羔柳的安排，准备好漂亮的餐盘，先把玉米泥块放入这个漂亮的餐盘的中央，然后把刚才做好的茄汁泥浇在上面，现在拿一个锅把切碎的韭菜入锅煮一下，把羊羔柳里脊肉放入餐盘里，并把韭菜绿汁液满满的浇在这个里脊肉上面，让羊羔柳里脊肉被绿色的韭菜汁液包围起来。好了，听众朋友，这道茄汁玉米泥煎块韭菜香羊羔柳就算完成了。如果你喜爱葡萄酒，可以配上法国西南部著名的马朗迪葡萄酒佐餐，那就更对味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法国巴黎美食大厨基利王接受本台的采访，也感谢我们的法国技术人员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七国集团巴黎外长会议筹备比亚里茨元首峰会，美国国务卿缺席。特朗普赴美墨边境视察前夕，对边境问题展示灵活性。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中国已承认窃取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以及骇客攻击。中美谈判或近尾声，习近平呼吁尽快签署协议，特朗普表示乐观，但称4周后见分晓。吕德中国诗人作家廖义武表示，中国是全世界的威胁。东京地方法院批准逮捕雷诺尼桑前总裁葛恩。
以色列大选前夕，内塔尼亚胡被民调看好单纲阻隔下届政府。法国炮兵结束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任务。阿尔及利亚总统辞职后，民众今天首次大游行，要求前朝的三名重臣走人。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鼓励新闻主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在巴黎遥祝亚洲的听友晚安，周末愉快。